天父上帝，我们怀着赞美与感恩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今天的聚会真是太棒了，我们听到了我们参与或合作的很多事工，主啊，能成为这间教会的一员何等美好。对我而言，主啊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能参与其中倍感祝福。我祈求你使我要讲的道充满生命，愿唯有真道得以传扬，唯愿真道被领受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一开始卡尔以为自己的胃病是消化不良引起的，但症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，他感觉自己越来越难受，于是他终于决定，你知道男人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也许他应该去看医生。于是他去看医生，医生给了拍了 X 光片，发现他的溃疡情况非常严重，他需要药物治疗，或许服药一段时间后才能确定是否需要手术。他教会的朋友们听说了这件事，便聚集在一起为他举行祷告会，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力量，坚固他的信心，无论这场病痛持续多久，愿上帝供应他的经济需求，安慰他的家人，并赐给医生智慧，似乎一切都周全了。这时祷告会中有人问了这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不求神医治他？牧师说，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，死一般的寂静。有人说，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要医治他呢？或许神要试炼他的信心，也许这是卡尔通过疾病做美好的见证的机会，毕竟即使连使徒保罗也有他肉体上的刺。所以沉默片刻以后，众人起身离去，各自回家。就在那个晚上，有意思的是，曾参加祷告会的劳拉被他年幼的儿子的哭声惊醒，之前孩子一直抱怨耳朵疼，他马上起来打电话给医生和药房，他们开了抗生素和镇静剂。他丈夫起来去那个24小时的药房取回药物，药物很快见效，孩子睡着了，安稳地度过了一整夜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对父母从未想到他们是信徒，却从未想到或许该为儿子祷告，求神医治他。我认为这种氛围和态度在当今许多教会中并不罕见。为何我们似乎抱着像是双重标准的思维，我们能满怀信心坚定地为各种不同的需求祷告，无论是金钱、勇气、安慰还是智慧等等，可当为医治祷告时，信心却明显不足，甚至带着迟疑。相反，我们总是第一时间求助医生，希望用药物治愈家人或我们自己。我们却迟疑着，不愿求告上帝通过祷告来医治。 在基督教宣道会中，我们有一直在谈论的四重福音。我们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他是使我们成圣的主，他赐予我们改变的大能和力量，你会越来越像耶稣。但我们同样相信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。我相信，宣道会相信，我确信你们中间的许多人也相信，耶稣确实希望我们把需要医治的人带到他面前，他希望我们来到他面前，而且我要说的是，我相信他更盼望着我们首先来到他面前。这并非是否定看医生，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们确实要看医生，但我相信神对我们说，请在联系医生之前 先简短的向我祷告，求我触摸并医治那人。他要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医生，尽管医生经常会介入，药物也会用到，但他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。这个人病了，我们需要祷告。我有个朋友在里贾纳，是五旬节派的牧师，去非洲的某个地方传道。一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同行的全是男性，有人突然猛地敲门，伯父牧师，伯父牧师，快来快来，某某的脸色发青了。于是他赶到现场，他祷告了，他看着那个人，他说，通常我先祷告，然后再认真的祷告，但这次我立刻就认真的祷告了。要知道，最近的医疗点在600英里之外，而且那其实更像一个护士站。他说，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全力祷告，因为除非神介入，否则这人肯定活不了了。他已经无法呼吸，脸色发青，众人都围拢过来，齐声向神呼求，神医治了他。正如我所说的，有趣的是，这位朋友是五旬节派的牧师，然而祷告并非他首先想到的，直到遇到如此绝境，他才不得不祷告。我想我们很多人也是如此，我们很多人都一样，当有人生病时，有时在教会里有人来寻求代祷，我们心里会想，希望只是感冒，我可不想为什么严重的病祷告。因为我们总以为上帝只能做简单的事，上帝只能做简单的事，做不了难的事。是的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的，他使我们成圣，但他也是我们的医治者。正如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中所看到的，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，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。第18节中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们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是福音的一部分，这福音，这好消息的一部分。所以请仔细想想，福音的好消息不仅是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尽管这显然是无比美好奇妙的事，但福音的意义更超越于此，不是更胜于此，而是超越于此。我们得以从疾病中得释放，通过十字架上的死，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同时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医治。因此，这个用来指救赎的词，脱离罪恶的拯救，与我们 用来形容人从疾病中得释放或完全康复是同一个词。在以赛亚书43章4到5节中，耶稣借着以赛亚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所以以赛亚这里所说的忧患，也可以翻译为我们的疾病、灾祸、病痛。他所说的痛苦，就是我们的患难、痛苦。因此，以赛亚这两节经文的释义可以这样理解：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疾病和痛苦，并医治了我们，使我们完全。马太在福音书中确认耶稣成就了以赛亚数百年前的预言。马太福音8章16到17节记载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应验了谁所说的话？先知以赛亚。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背负了我们的病痛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当耶稣在经文中谈到这一点时，他谈到要进入世界，要宣讲好消息，福音的好消息，传给那些迫切需要听到福音的人，传给所有的受造物。紧接着他又谈到传道和教导，但他也说他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好了。亲爱们，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新生命的奇妙，更不要忘记医治是这新生命的一部分。医治本是福音的一部分。在马太福音第11章，你或许记得这个故事，司洗约翰曾疑惑，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吗？他们本是表兄弟，我想他当时肯定会想，我的表兄会是弥赛亚吗？他感到困惑，于是他跟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能去问一下耶稣，他是否就是那将要来的。耶稣的门约翰的门徒就去了，他们问耶稣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看看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，看看我的生活，看看我生命中发生的一切，以及借着我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。他要他们留意哪些事情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耶稣将自己认同为以赛亚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形象的医治者。上帝是医生，上帝是伟大的医生。尽管我们难以相信，耶稣今天仍想要医治我们，就像他昔日行走在世界上时一样，他想要触摸我们， 他想要带来完全医治，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。但我们在经文中看到，医治不仅是福音的一部分，更是教会的一部分。我们的创始人 AB 辛普森认识到这一点，教会本应成为人们的医治中心。他差遣门徒传扬福音，第十八节再次提到，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使命也传给我们，不仅限于十二个使徒，也是给我们的。我们蒙召去祷告，并为人们按手。每一位耶稣的门徒都代表他的身体。有人说，我们不是去教会，我们就是教会。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就是教会。在这世上，上帝的教会在这世上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医治应当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一部分。基督差遣我们，他说有三件事要你们去做，我要你们去，我要你们传道，我要你们教导，我还要你们医治。显然不是我们能医治，乃是基督的灵通过我们来医治。我们蒙召成为教会，是要成为一个医治之地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是的，我们是一个传道并教导的教会，但我们是否也是一个为人做医治祷告的教会呢？我想对北美绝大多数教会而言，坦白说，医治并非教会生活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他们对此感到非常的不自在，他们并不喜欢这样。他们会说，圣经有记载，但他们就是觉得不舒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这些自诩为福音派信徒、以圣经为荣的人，为什么会对新约中如此清晰、如此常见的内容感到这么不安呢？我们是医院为医治中心，但我们是否将教会视为医治中心呢？雅各书第五章说，医治应当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。他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救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接着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使徒保罗谈到赐给他子民的属灵恩赐，为要坚固并赐能力给教会，其中一种恩赐就是他所说的医治的恩赐。他赐下这些恩赐，并非让我们说我有这个恩赐，却不打算使用它。他把它赐给教会，是为要使教会成为医治的地方。他要教会成为一个医治、恢复并得自由的地方。然而许多人，许多基督徒认为教会是祷告的好地方， 教会是敬拜的好地方，是体验自由的好地方，也是聆听讲道的好地方，研读圣经的好地方。但当你生病时，你得去找医生。教会不该处理这一类事物，它只关乎属灵的事。这正是大多数人的认知。生病了，你会去看医生。遇到问题，比如情绪问题时，你会找心理咨询师，你不会去找圣经，不会请人为你祷告求医治。咨询师和医生都很棒，我从事心理咨询工作20多年，所以这并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做这些事。这就是为何教会中很少看到这种情况，因为我们不向教会寻求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对医治持怎样的立场，有一件事你无法否认。我们无人能否认，当你读新约时，医治是耶稣和教会所行的事。是自然而然的事，不是刻意去做，也不是什么令人畏惧害怕的事，以至于人们不敢为之祷告。耶稣满有慈爱和怜悯，他不容许这个病人继续受苦，所以他为他们祷告。仅在马太福音第8章就有5处不同的记载。在这一章中，耶稣一次又一次释放人们脱离疾病或魔鬼的辖制。耶稣清楚地向他的门徒们表明，他们要看见神的国，他们要看见神的国，其中的一件事就是人们得医治。教会应当是医治发生的地方，教会应当是我们期待见证上帝以大能的方式动工的地方。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不用大声回答，在心里回答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今天早上开车来教会时心想，我好激动，要看看上帝今天早上在 Arundel 会做什么，我好激动，想看看上帝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礼拜中会做什么，他会如何行事，我期待着见证会有多少人因圣灵的作为在我们的礼拜中归向耶稣。我期待着见证会有多少人在今天早上敬拜和聆听讲道时被圣灵充满。你们中有多少人今天早上开车来教会时会想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今天有谁会在礼拜中得医治。因为我们早已经习惯看见神的作为，以至于他对我们来说再自然不过，对我们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。你说这不可能？不，他完全可能。我曾在这样的教会，我在这样的教会待了15年。我是早班聚会的负责人，我们周六晚上有一场礼拜，周日上午还有2场。我记得我停车时， 我们不得不把车停得很远，因为教堂的停车场太小了。上帝可以作证，我走过那几个街区，总会问自己，今天会有多少人归向基督？我不是问今天会不会有人归向基督，我问的是今天会有多少人归向基督。我好奇今天会有多少人被圣灵充满，我好奇今天会有多少人得医治，因为在我们教会这些事太常见，以至于我们都习以为常了。每周日都发生吗？不，但许多主日确实如此。所以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，也是教会的一部分。在我们今天经文的第十七、十八节中，经文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他们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他们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他们是谁？上帝的子民。医治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他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是为要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上帝希望我们完全，他希望我们身心灵都完全，他希望我们的身体、婚姻、家庭、财务、心态，他希望这一切都得医治，他希望人们得医治。我们时不时会看见这样的景象，有时我们目睹或听见人们在生命中经历神的大能，或许是医治，或许是其他方面，有时我们甚至蒙福能参与其中，我们为人按手，他们就得医治。我肯定以前在这里分享过，请原谅我的重复，那是我刚成为基督徒不久。我们周日晚上的聚会规模非常非常小，因为我们的牧师正试图向我们介绍这些事，所以聚会结束后他会邀请人们上前。那是一座路德会的教堂，所以他们真的有那个祭坛的栏杆，人们会上前跪在那里，我们会过去为他们祷告。有一位女士上前来，我认识她，她是教会的成员，她是个聋人，我不记得她是否先天失聪，但在我认识他这么久以来，他都是聋的。我当时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医治之类的，我的神学观点极其保守。事实上正因为那里发生的事，我拒绝开车送我的妻子去参加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很怪异。但最终我妥协了，还是送他去了。我坐在那里，这位女士上前需要祷告，有不少人上前需要祷告。牧师对我说， Dan，你能上去和，我记不清名字了，是 Mabel 一起祷告吗？你能上来和 Mabel 一起祷告吗？我想说不，绝对不行，但我还是去了。我走上台时内心充满了信心，确信他会得医治。不，其实我根本没有信心，我吓得要死，我想也许他只是感冒了，但不是。他对我说， Dan，我想能听见啊，让我看看。哎，其他人能过来吗？不行。我说好吧，这就是我的祷告，充满了信心。我说，神啊，医治 Mabel， 阿们。神啊，医治 Mabel， 阿们。令我震惊的是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，你能请他们把音乐调小声点吗？太吵了。他痊愈了， 直到几年后离世前都未复发。我当时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真的没有期待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当时只是出于礼貌，于是我才有了机会目睹这样的事。所以如果医治确实在救赎之中，正如我们所在的宣道会所信的，我也确信如此，那么显然每个人只要被祷告都会得医治，对吗？当然不，他们没有，很遗憾他们没有。我多么希望我能说是，医治是那些无法在象牙塔里被研究被理解的教义之一。它是在现实生活的实验室里被验证的，而且结果难以理解。你看，在那间教堂，我们为一些癌症患者祷告，他们痊愈了，经医学证实他们痊愈了。但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也为一些癌症患者祷告，他们却离世了，我无法理解。亲爱们，我真希望我能明白，一部分原因是我可以让其他人安心，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写本书就能赚大钱。这实在难以理解，为何有人通过祷告得医治，另一个人却不能。最糟的是，我无法给你确切的答案，只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，祷告绝非操纵上帝的工具。你看，在基督界中，有人将信心奉为上帝，要求上帝必须按照我的意愿回应，因为他必须服从我的信心。这完全本末倒置，搞反了。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有人听见福音，却选择拒绝；有人听见医治的福音，却拒绝他。并非所有听见耶稣福音的人都会领受他，并非每一段我们曾经破坏或被破坏的关系都能被修复，并非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，并非所有的疾病都会被医治。在今生，医治的事工如同基督教其他的事工与经历，都是部分性的、暂时的，并且是的，甚至令人费解、困惑、难以理解。医治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，是神为救赎所预备的，因此我们应当满怀期待地祈求医治，让我们永远不要停止这样做。但同时，为上帝更大的旨意留出空间，他的旨意更高、更伟大，远超我们的理解。大约在1982或者83年，我成为基督徒才几年时，我开始经常晕倒。一天早上我刮胡子的时候，我晕倒了，还打碎了浴室里的一些装饰品。我太太温蒂说，好吧，如果你会打碎东西就该去看医生。于是我去看医生，当时我是一名戒瘾的咨询师，而我的家庭医生正是我工作的诊所的主任，我去找他看病。那些日子，他给我做了核磁共振，是 CT 扫描还是其他检查，我记不清了。不久后，他打电话告诉我，我们在你的左脑发现肿块。于是， 他们给我开了抗癫痫药物，因为他们认为那可能是癫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为我们祷告，为温迪和我祷告。三个月后，我去复诊时，那个肿块消失了，我痊愈了。几年后，我们十个月大的女儿，我们发现她头顶有个小肿块，而且是肿瘤，它延伸出来并附着在通往大脑的主要的动脉上。我毫不害怕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上帝医治了我，既然上帝能医治我，他也会医治他。李贾纳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是我们教会的会友，他特地到家里来探望我们，详细说明手术方案。于是女儿进了手术室，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就知道医生他会切开，或者不管他做什么，他会惊呼，哦天哪，他消失了。然后他会带领手术室里的所有人归向基督。但你们都知道这一切并没有发生，相反，之后我去了重症监护室，小女儿躺在病床上，温迪甚至无法进去看她。我进去时，她插满了管子和导管，头上还戴着一个很大的装置。我立刻对上帝感到愤怒，上帝啊，你为何医治了我，却让她承受手术之苦？那是40年前的事了，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为什么。直到今日，我仍会说，我真希望她当初让我接受手术。但那位女士现在已经41岁了，或许我不该透露她的年龄，但她确实41岁了，在11月6号刚过完生日。她是个伟大的母亲，出色的妻子，在传福音方面更是热情似火。无论走到哪儿，他都向人传讲耶稣。所以我至今仍不明白，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。虽然我们的牧师曾说过，当你进入天堂时，我不确定他引了哪段经文，当你进入天堂时，那里有个巨大的佛舞台，写着解答你所有的未解之谜。我将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为何我得医治， Rachel 却要经历手术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认为我们必须知道一切。基督教宣道会自19世纪以来，他始终教导基督的救赎、基督的工作已经为身体的医治预备了道路。为病人祷告并用油膏抹是圣经所教导，也是我们今日享有的特权之一。我为你们能开始善用这样的恩典祷告。现在你们有些人知道我写过一些文章，叫做个人立场的文档，多数涉及争议性话题。我写过一篇关于女性在事工中的角色，我也写过一篇关于在救赎中的医治，其中一些就放在那个大厅里，你们可以上网站查阅，或者是电子转账给我，不，电子公告里面也有，你们可能已经收到了。总之，如果你阅读以后有任何疑问，请一定打电话给我，我们可以见面详细探讨任何疑问。感谢天父上帝 赐给我们救主、医治者和使我们成圣。几周后我们还将探讨即将再来的君王，何等福分我们能称为你的儿女，我们蒙受这份祝福，只因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，满有恩典与怜悯。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